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在这一刻已经探索了上帝的形象，看到这是人类持有的一种职分或地位，和这是我们拥有的一套属性。现在我们准备来看我们最后一个主要话题，作为上帝的形象，我们拥有的关系。等上帝任命人类担任他形象的职分，他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。上帝成为那位伟大的宗主或帝王，人类开始作为他的附庸或奴仆君王服侍他。人类开始与彼此建立关系，看彼此是一同统治的人，其余的创造界成为人类统治下的臣民。我们要分三部分来查看我们作为上帝形象的关系。首先，我们要思想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第二，我们要查考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。第三，我们要聚焦我们与创造界的关系。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与上帝的关系。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，上帝造人类的时候，他与我们进入一种圣约的关系。这约与古近东一位大君王或宗族，在这情形是上帝，和一位附庸或奴仆君王，在这情形里是人类的条约相似。具体来说，上帝与人类的圣约彰显出三个特点，是在古近东的条约中常见的：宗族对他附庸的恩慈，宗族要求附庸的忠诚，以及因着附庸的忠诚或不忠诚而带来的后果。正如古近东的条约是贯穿历世历代，同样上帝与人类的圣约也继续贯穿我们的各个世代。我们要凸显出我们与上帝立约的关系的三方面，这三方面具体与我们作为他形象的角色有关。首先，我们有义务反映上帝的品格；第二，我们有本分促进圣洁的敬拜；第三，我们有责任建立上帝的国度。让我们首先来看，我们蒙呼召要反映上帝的品格。就像古近东的假神和君王的雕像一样，真上帝的形象是要在这些他的形象出现的地方反映出他的品格。上帝的品格是完全纯洁、圣洁和公义的，结果就是他要求作为他形象的人也要完全纯洁、圣洁和公义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和十六节写道：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当然，堕落的人类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德绝不能做到完全圣洁，我们全然依靠基督完全的圣洁，使我们可以站在上帝面前。虽然如此，上帝仍要求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，例如遵守他的诫命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追求圣洁。
我要说，就本质而言，上帝的道德律就是十条诫命，实际上反映出上帝的品格。他们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这样他们就不是在上帝之外的死板规条。这不像是上帝在讨论我们应当告诉他们要谋杀人还是不要谋杀人。不是的，上帝在第六条诫命说不可谋杀人，因为上帝在根本上不是谋杀人的上帝。你可以积极地说，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但我们可以说，尽你所能尊重无辜之人的生命，这是上帝所做的，这就是上帝的样式。或者命令我们不可犯奸淫的那条命令，你可以积极地说，要忠实于与你亲密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就是那样。就这样，因为上帝的律法实际上是传递了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。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，我们承载着上帝的形象，受造的就是要像他，发挥功能像他。你可以这样说，这就是具有上帝形象的部分结果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我们在讲论上帝的道德律，那么上帝的律法不可能不与我们有关，不可能不应用在我们身上。
让人难过的是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遵守他圣约的命令，不管我们付出多大努力对他忠心，我们总是有亏欠。圣经在向传道书七章二十节、罗马书七章十八和十九节、八章三节以及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、 这样的地方清楚表明了这一点。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和十节写的那样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49问的回答概要说，我们这种无能是彻底的，不管是靠自己还是靠今生所领受的任何恩典，均无人能全守上帝的诫命，反倒天天在心思、言语和行为上违背上帝的诫命。尽管存在着这事实，就是除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能在今生完全反映出他的品格，我们却都有义务全人追求圣洁和公义，靠着上帝的恩典，通过这过程，我们成为他越来越清晰的形象。这就是保罗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的原因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